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讲讲大都会博物馆藏的书画的真伪的故事。那这个故事讲起来呢，好像很复杂，事实上对我来说呢，还是有准备的。我记得在两个多礼拜以前跟大家讲过一个纽约的水墨书画圈的故事，我们讲到一位这个圈里面的熟人啊，杨思胜医生，他在里面呢画画，也是做东道主。那么从1979年到2000年啊，他呢一直是维持这个雅集，叫做几位雅集啊，一直维持了接近差不多20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20年的时间里面，每个月啊，就大家聚一次，来的人呢多得不得了。他说呢，多的时候有五六十人啊，到他家里来吃饭、看书画、看书画、看这个或者是吟唱，留下了很多的墨宝啊。昨天呢，他还给我看了一些手册，里面有大量的书画家画的这些作品啊，里面的名人又太多了。所以呢，这个我是给大家讲过一段那个，那么其中呢也都牵涉到一些书画的名家，但是呢我自己从整体的这个计划来讲呢，是讲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华人的书画圈，其中包括理论家啊，像这个方文先生，那这些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理论家，也是大都会博物馆的亚洲部的主任，这种学问家，还有大收藏家王继谦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大画家，像王君鼻啊，像这样的一些人。那么这加起来呢，总有十七八个人是可以讲到的，非常有趣。那么这整个事情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那么当然这个故事呢非常庞大，因为牵涉到一个圈子，而这个圈子里的人呢都是关系呢都非常多。那么我呢试图在粤语里面讲了一下这个故事的第一段，关系到一张这个比较五代时候的啊，我们叫做南唐的一个画家叫董源画的一张叫西岸图。那么那张画呢，我在粤语里面讲呢，我是先从大都会看这张画讲起，结果呢我发觉越讲那个线路就越乱。那么这样呢，因为这牵涉到两张画，因为有这个西岸图，这张画呢是大大的一张画。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张非常重要的画，一张画呢是像白描的画，这张画呢是另外一张画，叫朝元仙藏图。那么这两样东西夹起来讲呢，我觉得讲的太复杂，里面牵涉的人又太多，所以呢我在粤语讲完以后，我现在想想这个普通话怎么讲呢，我就把这个程序呢就整理了一下啊。我现在呢就先讲这个西岸图啊，这张画现在在大都会博物馆，大家去的时候有时候大都会会挂出来相当精彩的一张画。有些人说这张画呢不可能作假，因为呢画画的人包括张大千没有这般的功力啊，这个我信，因为我看了这张画，我觉得以张大千的那个画工，他画不到这个画的气势，这毕竟是这个南北朝的作品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时代。那现在我先不讲，那我所以说呢，今天的这个故事呢就从西岸图讲起。那西岸图是一张非常伟大的作品，这张画呢画得非常的漂亮，并且呢画的是非常的这个宏伟啊。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书画，这个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在这个五代的时候，他走过一个是非常非常满的一个局面，画非常的大，并且呢满山满水是这么画的。到了这个到元代的时候，他就画得越来越松，留白越来越多。这个是中国绘画的几个高峰，中国山水画四个高峰，其实最大的高峰就是这个五代的时候的这个高峰。董源啊，金浩啊，关同啊，这都是高峰的这些最伟大的艺术家。那这张画现在挂在大都会博物馆，在纽约，那么大家有时间呢可以去看看。那么但这个故事呢我就要讲讲了。这张画呢在1938年前呢没有人知道，这张画呢不知道怎么丢了。大家知道这个画呢画在绢上面，这绢本的， 这个卷本的话呢，这个如果要保存的话，那就要经常的裱托。如果你把它揉起来，把它卷起来，这张画呢，就会容易受损。但是大家知道清朝啊，这个乱啊，清朝的末年乱，特别是溥仪给废了皇帝以后，溥仪呢就把他的内府的收藏的很多画，小的卷轴的，就用赏给他的弟弟这个溥杰的名义呢，要他带出宫，要带到天津去卖，也赏赐给一些其他的下人帮他带出去，然后卖，靠那个卖画为生，这样呢就偷走了不少画。另外有些大的画啊，包括像我讲的这个这么大的这个西岸图这样的画，也有可能呢先做手脚，这些画呢带不出故宫，就在故宫里面找人做裱结，就是把裱好的话把它截下来，把它卷起来，这样偷带出去，这也有可能。不管怎么说，反正呢这些画呢，大量的这些画呢都是有人收藏，并且可能是皇家收藏，但是呢在民国初期清朝末期的混乱当中就被带走了，那么这个就散落人间。那么这张七案图呢，就是古代是有著述的，但是到了这个清末到民国初年一直到1938年这张画就不见了。那怎么会出现在故宫呢？这个咱们讲一个故事。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画家叫徐悲鸿啊，徐悲鸿也是中国的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一个艺术家啊，留学法国，那么并且呢，他是原来家里给他定了一个太太，他不要，然后呢和女朋友蒋碧薇这个奔脱这个封建的这个桎梏，然后跑到巴黎去，在那里学这个西洋画，学成以后回来和蒋碧薇结婚啊，他们有这么一个故事。但是到了后来呢，跟蒋碧薇的关系呢越来越紧张，生了两个孩子以后，所以呢徐悲鸿呢有外遇，蒋碧薇也有外遇啊。那么但是蒋碧薇呢就是不离婚，就用这个呢就掐着徐悲鸿。那么关于这段的故事呢倒是有书可以看，因为蒋碧薇写了一套回忆录叫蒋碧薇回忆录。这一套书呢这个有两个版本啊，在中国大陆有一个版本也译作蒋碧薇回忆录，但是呢还有一个台湾版本。我呢就建议大家要看的话要看台湾本。那为什么呢？因为呢徐悲鸿的第三个太太啊，就是他和蒋碧薇离婚以后的这个太太，这个太太呢是非常不满意蒋碧薇回忆录里面讲了很多这个徐悲鸿和他的第三个太太之间在谈恋爱的时候那些事儿，所以呢这个就把这个事情进行了大规模的删减，所以出了大陆本啊。这个第三任太太叫廖静文，是个湖南人，所以呢在中国大陆出的蒋碧薇回忆录里面关于和廖静文的关系这一段呢就没有了啊，里面有很多这个绘声绘色的描写就没有了。所以呢如果要看的比较全，最好看台湾版的。台湾版呢厚厚的两本啊，那我很多年前好像是在洛杉矶的华人的书店里面买到过这个蒋碧薇回忆录的台湾本，当时我还不珍惜，我不知道那个版本很难得，到后来这个台湾本不知道读到哪里去了，再去买一个大陆本一读，发觉里面有很多的段落了是没有的啊，所以就看看那个里面呢有讲到。好了，这个徐悲鸿呢跟蒋碧薇的关系不好，他不好的时候，徐悲鸿呢当然他就有自己的女朋友，女朋友呢是他的一个学生，一个漂亮的女孩叫孙多慈啊。孙多慈呢非常非常好，非常爱徐悲鸿，徐悲鸿也非常爱孙多慈，这样呢两个人呢，这个蒋碧薇有打死不离婚，那徐悲鸿呢就带着孙多慈呢就出去游玩。1938年在抗战的时候，徐悲鸿和孙多慈呢就去了广西，去了广西呢，然后呢两个人呢就去了阳朔。那阳朔大家知道 这个天下山水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也就是阳朔的山水是顶顶好的。所以徐悲鸿呢到了阳朔，看见那个奇山异水啊，非常漂亮，那里有一栋小小的院落的房子对着那个漓江，哎呀，徐悲鸿高兴得不得了。那么后来过两天这个要请吃饭，谁请吃饭呢？李宗仁，就是桂系的军阀李宗仁请吃饭。那么这个徐悲鸿说，我真想住在阳朔。李宗仁说，你说你想住在哪？徐悲鸿呢就讲他去过一个小房子啊，在什么地方几多号。哎呀，李宗仁说，行，那是我手下的一个师长的，立马吃饭就把那个师长叫过来说，你那个房子是你的吗？多少钱我给你买了。哎，那个师长跟见到李宗仁大人讲这个话，马上说，哎，没有，那你这个长官要是喜欢我就白送了。所以李宗仁呢就从那个司令手上就把这栋房子呢就拿了，就送给这个徐悲鸿和孙多慈。所以徐悲鸿孙多慈住在那个阳朔那栋房子住了几个月，画了一批非常好的这个水墨画，心情也是最美好的啊。这个是讲到那个时期。所以徐悲鸿呢在阳朔这段时间比较久，阳朔呢有旧货市场，这个市场上经常有些旧画，大家知道抗战期间呢有很多的画就流到了这个还没有沦陷的广西，在桂林，然后呢到了在这一带特别多，因为桂林的文人比较多，那么有些画呢就流到本地的一些小画商摊档上面。徐悲鸿呢就看见这个脏兮兮的这堆画，就是这个西岸图，这个董源的西岸图。当时这批画呢黑乎乎的啊，我们知道谢志柳啊，就是中国的这个书画鉴定家谢志柳呢见过这张画，他说那个我的感觉西岸图呢就是乌黑乌黑的，就是都是墨，脏的不得了，卷成一团。后来呢这张画呢太脏了，那就画在绢上面，那么就送到本地的裱花店去冲一冲，因为中国画呢可以泡在水里把它洗干净，然后呢把它拿起来，没有脱以前。那谢志柳呢再看一看，说这张画呢叫毛哈哈的，所以毛哈哈呢就是表面呢粗糙模糊，连笔墨都看不清楚，先是乌黑乌黑，然后是毛哈哈，就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个画呢徐悲鸿呢也就没有再进一步的弄了，就放在手上，因为徐悲鸿很喜欢这张画，这张画非常的大，非常的宏伟，画的河水溪谷山泉这个一直流出来到水边以后呢有一个亭子，里面有几个人呢在喝酒啊，山上的树木，非常漂亮的一张画。这个呢就是五代画家南唐的董源的这个西岸图啊，这张画的确是非常好的。好了，这张画呢这个徐悲鸿一直带在身边，就在桂林，他经常住在阳朔，有时也回桂林住。那么到这个时候呢，这张大千也因为抗日的这个时候啊，他没办法在这个他喜欢住的上海啊苏州啊那些地方住了，就跑到桂林来了，所以桂林当时的名人很多。那么徐悲鸿说，我最近买了一张画，花了几块钱，就这样黑乎乎的画，你要不要看看？张大千说，拿来看看。张大千呢就看画看得多了，所以张大千呢把这样黑乎乎的绢本一打开看，他就喜欢得不得了。这张画呢这个也搞不清楚是什么样的画，那么张大千说，这张画我太喜欢了，你借给我回去临摹好不好？所以徐悲鸿呢不想借，因为徐悲鸿这张画得来不容易，并且呢花钱不多，但这段话呢记录他的一段感情生活，他跟孙多慈在这里。这个时候呢见到张大千的时候，孙多慈的爸爸已经逼孙多慈离开徐悲鸿回去改嫁一个他不喜欢的男人，所以这段事情让徐悲鸿非常非常的伤心。所以呢这个徐悲鸿呢就舍不得借，但张大千呢还是要借啊，那就借走了。将张大千呢1938年来借画，一借就借了六年，借到1944年。到了1944年呢，张大千呢也没还画，他找了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张慕寒到重庆来找徐悲鸿，说啊，我哥哥啊，这张大千，大千先生啊，他呢喜欢那张画，他想跟你换， 你这样的话太好了，我呢要用扬州八怪金龙的风雨归舟图来跟你换这个西岸图。那徐悲鸿呢也舍不得那张画，但是那张画呢黑糊糊的，这个又毛哈哈的，就是看不清楚，那就算了。张大仙这么喜欢，那就不好意思硬要，就答应了他的要求，有些无可奈何，就把这张金龙的画拿下来，那张画就不还了。所以这张西岸图呢，就一直呢就跟着张大千。所以后来为什么有人说这张画现在大都会博物馆这张画呢是假的，就是张大千呢这张画在张大千手上10年，而张大千呢是个做假画的高手，有可能是张大千来 他自己做的。那么这个就是张大千呢。那么后来呢这个画呢就基本上呢张大千就一直就带着走。张大千呢手上2张董源的画，还有一张叫做潇湘图卷。那么这个潇湘图卷呢，由于张大千缺钱，50年代初呢就卖回给中国政府，现在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那么张大千呢到了纽约，到了纽约呢就带着这张西岸图。这张西岸图呢他是从徐悲鸿手上搞过来有10年了，他呢就拿了这张画呢就给我上面讲的王继谦先生看。王继谦先生是个大藏家，金睛火眼呢，会看画，一看这画可不简单啊，就喜欢，就问张大千能不能买下来。张大千呢说不行，不买啊。这个就是第一段我们讲西岸图。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和大家讲大都会博物馆藏的一张五代南唐董源的作品西岸图，它的故事，这个故事太曲折了。那么我呢曾经试图在粤语的节目里面把它讲清楚，但越讲越乱，因为当中插进的因素太多，所以我现在呢用普通话讲的这个节目呢我比较小心啊，这个小心呢就是说我只讲一条线不讲第二条线，因为第二条线呢搞出另外一摊这个故事来啊，所以我现在就不提，就是曹源仙藏图那条呢我单独再讲，现在就单讲这个西岸图。这个西岸图呢就是张大千从徐悲鸿手上强借过来，38年到40年拿了一张这个扬州八怪金龙的风雨归舟图去换啊，徐悲鸿不想换也没办法，强要就拿走了。结果呢一直带到纽约，到50年代呢他张大千的话呢也是给人看，就其中给了我讲的故事里面的一个收藏大家王继谦先生，请他看。王继谦先生呢就是书画界的金睛火眼，一眼就看出这是张真东西，是一张好东西，就说要跟他买。那张大千说我不卖，那就没得谈了。但是呢张大千这个时候非常急钱，张大千在50年代60年代，张大千呢他一个是要到巴西定居，在那里做他的巴德园啊。后来由于巴西巴德园那个地方做水库把它淹了，张大千呢就没办法又跑回台湾。但是张大千有一段时间呢到旧金山附近，在卡梅尔附近想买房子住，定居美国。那么所以张大千呢犹豫来犹豫去就要筹钱，所以呢怎么说手头这些画呢都已经赏完了10年以上，那么可以卖出去，就给王继谦看。但是他不是卖，他知道王继谦手上有一批明清的书画，有八大山人，有石涛和尚，这批画呢都是价值连城，并且知道王继谦手头这些东西多，那么就所以说呢怎么换啊，我这么说，我这张西岸图让给你，你拿12张这个八大山人和这个石涛的画跟我换。王继谦呢想来想去想了半天还是决定换，最后呢就拿出画来给张大千，张大千拿走了12张明清的书画，就把这张南唐的董源的西岸图就让给了王继谦。王继谦呢就拿了这张画拿了以后呢当然是一张宝贝的画，那么这张画呢王继谦呢就供在家里了。那这张画呢他一直呢认为是自己的最重要的画，他呢把自己有2个堂号， 他其中一个堂号就是一张画叫西岸草堂啊，他住在纽约，他有一个堂号叫西岸草堂。那么这张画呢，一直放在手上，这个68年买到，一直搞到87年，就是9年以后，当时这个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的董事姓唐啊，这个家族呢是特别希望大都会博物馆呢、啊、这个苏墨的馆藏有些好东西，就看中了这张西岸图，就跟这个王继谦去商量，王继谦呢最后跟他谈妥了，把这张画呢就卖给了这个董事唐氏家族，卖了大概100万美元，1997年100万美元买书画是很贵的，现在呢当然是没编了，那个时候就是那么个价钱。那么这个大都会博物馆呢就把这张画呢就陈列出来了，说我们喜得这个中国五代南唐董源的西岸图。没想到这个事情一出来呢，就出来一个人就说这是假画，这个人呢是个人物，这个人呢是 UC Berkeley 伯克莱大学教中国艺术史的美国人，叫高居汉啊。这个高居汉呢就出来呢就说这个画是假画。高居汉的原名呢叫 James Cahill 啊。James Cahill 是1926年生的 ,2014年才去世的。这个高居汉呢是专门研究这个中国的书画为主的。他呢这个1946年他是跟随美军进驻日本和韩国，就在那个时候4846年就开始收藏中国的书画。后来呢他又到日本去跟日本国立博物馆的岛田秀二郎这个主任去学中国的书画。后来又到瑞典跟瑞典的中国学的名家叫喜隆人去学中国书画，看过很多东西，著述也多，收藏也相当丰富，自己有个号叫景元斋。1965年高居汉呢是想当这个弗利尔美术馆的馆长，他求这个职，那么但是呢没有给他当上，没有当上呢没办法了，他就回归母校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呢担任艺术史的教授。他在美国西部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后来呢这个声誉日来日大。那么1973年到1977年也就是文革的后期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初期77年他在中国呢是作为嘉宾在中国呢研究这个汉学，访问了故宫博物院呢，访问了很多中国的博物院呢，看了很多的真迹。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还娶了一个中国人啊，按照这个收藏家雍万哥的讲法，雍万哥是波士顿的收藏家，这个最近才去世，活了100多岁。他去世的时候，把他收藏的100多件的书画一次性捐给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这是雍万哥先生。雍万哥呢，是这个清朝两帝之师，就两个皇帝的老师，这个雍同和的玄孙啊，就是重孙子。这个就是雍万哥手上的藏品呢，就是雍同和的藏品。那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雍万哥呢就说这个高居汉的中国画呢是彻底了，为什么彻底呢？就娶了一个中国人。1988年他再到中国，在中国中央美术学院，那个时候他认识了一个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女学生，学美术史的，叫做曹新元，他呢就娶了她。那个时候高居汉和原配呢已经分离了，所以呢名正言顺的娶了一个中国太太。1995年就生了一对这个儿女，那个时候他已经69岁了，和曹新元呢生了一对孩子。所以这个就是高居汉彻底中国化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高居汉呢就看了这张西岸图，他说是假画。这个一个人说假画他不够力量，所以他得到另外一个汉画的大家的支持。这个人呢叫李学曼 Sherman Lee。 李学曼呢是个有眼光的美国人，他是个看书画有眼光。他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的时候，这个薛曼利是美国的海军的军人，他呢有眼光，喜欢中国的古董，他从天津港口，美国军队驻扎的港口，他呢就跑到北京琉璃厂，他居然眼力过人了、用2.5美金买了一只宋代的磁州窑的枕头，这是他的大赚啊。1946年的后两年，他呢就参加美国军队的文物调查，跑遍了日本全国的美术品和日本的古建筑，见识了大量的日本的国宝，包括正仓院神武天皇的秘宝，那他的眼界就开阔，对日本艺术和中国艺术呢有深刻的认识。那么1950年代，薛曼利就担任了克里夫兰博物馆的这个馆长。那么当时克里夫兰的大实业家叫 Hanner 捐给这个博物馆3500万美元，就让薛曼利能够关注来收藏中国和日本的艺术品。那么薛曼利呢，他不像高句翰那样，高句翰呢能够阅读中文和日文，他这个中文日文看不懂，但是他的眼光和直觉都很好。这个高句翰呢能够读中文，能够研究中文，而薛曼利呢他不会读，但是他眼光特别好，他能够一眼看中。他呢是用西方美术史的风格分析的方法，只要是品质高的美术品，只要条件允许，他呢都会想办法去收入的。那么薛曼利呢，他自己因为中文不好，他请了一个香港人叫何慧健，就担任这克里夫兰博物馆的东方部的主任，那就帮他这个博物馆呢掌眼，克里夫兰博物馆掌眼。所以呢，这一来，克里夫兰博物馆就成为美国收藏中国书画的四大家。那其他的三大家是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加上克里夫兰美术馆，就四大家。所以中国的书画一多半在这个四个博物馆里面。1999年的12月份，由于高居翰和薛曼利说这个大都会博物馆从王继谦手上收到的这一张画啊，这个西岸图是假画，所以呢1999年的12月份，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呢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国艺术的真实性的研讨会，进行对这张画的辩论。当时呢引起轰动，美国的这个中国书画界的所有的名家都出席打官司嘛，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的书画家也都来参加。当时呢其实最有眼光的中国书画家是谢自柳先生，他呢不但熟悉书画，并且十分熟悉这个张大千的行径，因为说这张画是张大千作假的，那必须知道张大千怎么作假。但是谢自柳呢已经2年以前在上海去世了，97年回到上海就去世了。所以呢大陆呢就派了以鉴定大家启功为首的一个7个人的专家团呢去纽约，这个声势呢也不小。所以呢这个呢大都会博物馆那个时候就像武林高手的聚集，大家针对西岸图的真伪呢就旗帜鲜明进行辩论。那我们说从开会的人来说就是两派，没有中间派，说是假话的主要是高居翰、克里夫兰的李薛曼，还有日本奈良大学的古原弘生，这三个人认为是真的。有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艺术系的主任，同时又是大都会博物馆的亚洲部的主任方文，还有中国的大鉴定家启功，还有当时的大都会的艺术部的主任何慕文，还有耶鲁大学艺术史的教授班中华，还有台湾大学的教授石守谦。所以说真的这些人的学术根底比说是假的这些根底要深得多。高句翰你怎么说都是一个老外开始学中国书画，那对比起来启功、方文还有班中华还有石守谦，这些都是原装的学这个中国的，包括启功那是完全是皇室的人，那怎么不对呢？方文是创立的中国最早、美国最早的东方书画研究的这个主任，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高手，所以学术高手对 这个除了高俊翰一个学术以外的其他的几个人。那么当时这个辩论呢，我看这个大家说有问题啊，高俊翰的发难啊，是其实是古原宏生跟他说的。古原宏生是奈良大学的教授，古原宏生呢就说这张画呢是徐悲鸿转给张大千，张大千呢再转给王继谦，王继谦再转给这个大都会博物馆的董事姓唐的这个家族，唐氏家族再卖给大都会博物馆。他说这里有十个疑点，他说这张画呢有可能是张大千的伪作，也可能是徐悲鸿的伪作，这个把事情又搞大了。我就不知道徐悲鸿什么时候做过这么大张的伪作，这个呢这讲话呢就完全没有历史背景的这个考证了。那么应该说呢主要是时间的问题啊，时间问题。说张华说这张画是1938年出现的，那么1944年张大千在成都举办了一个张大千收藏的古画展览会，展出了170件作品，里面呢是张大千的精品全部都展出来了，但是没有这张画。那这就说为一个说的是假的，那张大千不愿意展出这张太珍贵的东西，有没有可能呢？完全有可能。但这个呢就是第一条原因。第二条原因就是徐悲鸿的太太廖静文的回忆录里面没有讲这个，我们刚才讲过的张大千叫了他的弟弟张慕涵，1944年4月份把金龙的风雨归舟图送给徐悲鸿去换这张这个西岸图，没有这个记录。那这个徐悲鸿廖静文没有写进记录的事情，我觉得也不为奇啊。这个第二点。第三条呢就是提拔，这个提拔呢就是说在另外一张这个张大千徐悲鸿这个大家都看见是徐悲鸿收藏的87神仙图卷上面，那么他们都在这个提拔上面都讲到了，哎呀说张大千1945年在北京买到了五代顾鸿中的含蓄载夜宴图多好啊，说这个和82神仙图卷可以比美啊，但是一个字都没有提西岸图董源的，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也没出现，这都是没有出现，而不是说是假话。那么另外呢就是有两封信都提及了西岸图，一封呢是徐悲鸿写给张千的哥哥张善子，就讲我收到一张好画叫西岸图，还有一徐悲鸿的另一封信写给情人孙多慈，里面也提到西岸图。那么但是呢这个高俊翰就说这个写给张善子的这封信啊，他的讲话呢文稿比较松散，特别呢徐悲鸿悲鸿两个字呢不像作者的亲笔，他说呢这可能是张大仙炮制的假信。那这个我呢那封信我没看到，我不知道，如果我有机会看到的那封信就是他写给张善子那封信，我可能呢还可以做一点判断，但是也很能绝对说是假的，这就是另外的一个原因。好的，我们明天再聊，谢谢大家的收听。